中共镇压多重升级，北京有五十几人因为言论被捕。外国网红大闹美国日本，却是身在日本，网友嘲讽。首位美国公民在乌克兰牺牲，前陆战队员前线阵亡。乌克兰情报机构说，车臣和布里亚特军一度内讧。调查说，更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共是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中国多地仍然处于严格封城的状态。在上海市，虽然官方的数据显示确诊人数有所减少，但是当局至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发布全面解封的日期。同时在北京地区，民众亦在高度关注当地的情况，一些网民的言论还引发了中共政府的严厉打击。据北京警方通报，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有52人被捉捕，原因是他们涉嫌传播封城的谣言或者是虚假消息。当局宣称有两名男子因为散发了虚假消息说北京要封城，因此遭到刑事拘留或者逮捕。这样的做法引发了舆论的哗言，网友指出，在这个之前，上海市亦都曾经因为民众讨论封城的消息捉人，说被捉的人传播谣言。当时这些人说上海封城七日，因此遭到训诫。有民众嘲笑说，现在看来只封七日确实是谣言，现在已经到了30多日了。自由亚洲电台引用北京居民刘女士的话讲，在中国网民发布的消息很多时候证明不是谣言。他说，现在很多人不敢讲话，因此都不讲话了，就被政府一个人讲，现在不是跟文革一样吗？边个批评政府就捉边个。在30号，中共政府强调要增加对疫情的防控限制。当局呼吁五一放假期间应该留在屋企里面，不应该到处旅行。而北京政府指出，进入北京公共场所将会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声明说，自5月5号起，进入北京的公共场所和乘坐交通工具必须出示过去一个星期内的检测阴性结果。另外，参加体育赛事等活动的人士还需要出示48小时之内的阴性证明，以及全面接种疫苗的证明。虽然政府打压言论，好多关于疫情的消息仍然在网络快速传播。有网络图片显示，北京顺义地区正在建造方舱医院，亦有北京市网友表示，现在好多周边地区已经封锁，一些人想离开亦都走不成。美联社指出，北京政府正在为动态清零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按照经济产出计算，中国的100个大城市当中，除了13个城市之外，其他地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防疫限制。在上海市，多地大面积安装了铁栏杆和钢板，将小区围困在里面。这样的做法引发了网民的抗议。在北京地区，有一些地区亦在建设铁栏杆，原因是当地出现了阳性病例。有上海网友表示，他们试图阻止工人安装铁栏杆，但是被居委会打压了下去，现在他们不被允许离开公寓。这名男子说，他们已经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一名张女士对德国之声说，如果发生任何的事故或者火灾，所有的逃生通道都被防疫措施塞住了。舆论人士何旭话俾希望之声听，铁栏杆的出现让疫情政策变成一场浩浩荡荡的政治运动，多地层层加码，让民众更加感受到这场运动的恐怖和压力。如果老百姓敢一起抗议，那他们就会被讲成是受到境外势力煽动，成为舆论公敌。这种做法都是中共政府的惯用政策，他从来都是对维护自己权力的民众和群体扣帽子，将他们打成反对派，以维护北京政府的统治。他们采用的手段全部都是谎言和污蔑，没有一句真话。 网友发现，自从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公开显示用户 IP 以来，多名外国的网红被证实是属于离岸外国，身处在海外仍然在度大闹海外制度。微博网友说，曾经大闹美国、日本为中共制度歌功颂德的网红连岳，社交媒体 IP 的地址却是显示出是在日本，这个令人啼笑皆非。对此，连岳本人辩解说，他同屋企人攞嘅系日本嘅医疗签证，话下个月就会翻到去福建。但系呢啲讲法引发咗网民嘅更多嘲讽。网民评论话：呢类人历来都唔少见，佢哋阳奉阴违，佢哋见风使舵，佢哋边个俾利益就俾边个唱赞歌。佢哋系一群随时都可以被收买嘅小人，心口不一，嘴脚唔一致，擘大喉咙叫嘅一个比一个大声。佢哋深知底层嘅观念就系上层嘅利益。呢种人有朝一日冇利益，或者系铁拳轮到自己嘅头上，先会收敛。大陆新闻网网易亦都刊载个人嘅评论话 ：IP 属地公布之后，万万冇谂到，最先伤害到嘅竟然系嗰啲日日高叫爱国嘅知名博主，一啲日日讲爱国、日日打击50万嘅人，唔少都系喺国外隔空爱国，比如打住爱国旗号嘅帝巴坐标，竟然系喺中国台湾。仲有连岳，佢曾经发誓自己肯定唔会移民离开中国嘅，一再劝告人哋唔好移民，结果人喺日本。睇嚟随住时间嘅发展，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中国群众都会发现究竟边个在度攞泳。评论人士何旭话俾希望之声听，反对外国是工作，住在外国是生活。呢啲亲共网红的行动是完全受到利益驱使的。只要得到利益，他哋就讲大话，但是自己完全知道边度的生活条件更加优越，到外国享受言论自由，在国内散布洗脑言论。真正被呃的是那些相信他们的话的人。看来现在他们连个双面人的生活都难了。这次 IP 地址公开，这些所谓的外国网红已经成为民众的笑柄。这个星期，首位美国雇佣兵在乌克兰阵亡的消息引起美国各界的高度关注。综合报道指出，22岁的美国前陆战队队员维利卡塞尔已经成为第一位在乌克兰作战期间牺牲的美国公民。卡塞尔出生在纽约州，是一名年轻的丈夫和父亲。他22岁的妻子布列塔尼亦都是一名前海军陆战队成员。两个人养育有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卡塞尔的屋企人话俾美国嘅媒体听 ,25 号卡塞尔喺同乌克兰嘅战友并肩作战嘅时候不幸丧生。当时布列塔尼接到咗佢一生中最可怕嘅电话。当时佢被告知佢嘅丈夫喺战斗中阵亡，佢得到嘅答复系佢嘅丈夫卡塞尔勇敢嘅战斗，但不幸嘅系佢冇成功。目前布列塔尼正在竭力寻求独自抚养细路仔的方式，他在 GoFundMe 的网站上面筹集到了56000的资金。布列塔尼对福克斯的新闻说，他认为丈夫是一个英雄。他说，我的丈夫在乌克兰阵亡，他去那里是想帮助的人，他认为那个是他的首要人生任务。在赶赴乌克兰之前，卡塞尔曾经在田纳西州担任一名监狱事务工作人员。3月中旬，他接受了军事承包商的邀请，成为一名雇佣兵前往前线作战。布列塔尼说，他的丈夫除了渴望到乌克兰前线支援，亦曾经希望能够成为警察或者是一名消防员。在4月29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对卡塞尔的离世表示哀悼。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消息，他还留下了一个很小的婴儿。白宫新闻秘书萨基说，白宫对卡塞尔的消息感到难过，现在仍然缺乏确认实际情况的官方渠道，因此政府仍然没办法讨论他离世的细节。萨基说，对于美国人来说，乌克兰现在已经成为战区，那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他呼吁美国公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应该避免前往该处冒险。 在卡塞尔之前已经有两名美国公民在乌克兰丧生，其中一个人是一名纪录片制作人，他在一个检查站遭到袭击，还有一名美国男子在排队领取面包的时候被攻击身亡。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4月29号的情报显示，车臣军和来自俄国远东的布里亚特军出现内讧，双方在俄军占领的乌克兰南部基塞利夫卡村进行内斗交火，起因可能是因为分赃不匀。乌克兰情报机构表示，当时布里亚特军对袭击乌克兰的进攻行动感到消极，认为和车臣军处境不平等。车臣军只是负责在后方对试图逃跑的俄军开火，而分赃问题又激化了俄军的不满，冲突双方爆发了火拼，大约有50人参与了这次争端，还不清楚伤亡的人数。该机构还指出，在俄军占领的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士兵在费多里夫卡村发生了冲突，当时有士兵以为入侵乌克兰行动就好像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不会遭到反抗，但是真实状况截然相反。这些有异议的士兵随后被俄国联邦安全局带走，目前下落不明。在30号，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逐渐加大在乌克兰东部的进攻力度，并且企图获取更多的乌克兰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这种做法打击了俄军推进的势头。除了乌克兰东部地区之外，俄军还在推进南部的战线。30号下午较晚的时候，敖德萨城市的西南部出现3次爆炸，在这个之后没多久，乌克兰南部国防军新闻负责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敖德萨机场的跑道因为导弹袭击而受损，没办法继续使用。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调查，现在已经有2/3的美国人认为北京政府总体上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它的威胁程度还在不断上升。最新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俄友好的关系非常警惕，并且感到担忧。考虑到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有 62% 的受访者认为中俄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另外还有 42% 的人认为中共政府的人权纪录是最严重的问题。有2/3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政府的威胁正在上升。在受访者当中，大多数的人表示美军的实力强于北京政府军队。调查结果说，超过2/3的受访美国人认为需要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政府施压，即使这个会损害中美两国的双边经济关系。还有超过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在经济问题上对北京政府更加强硬。华尔街日报说，这次皮尤的民意调查在今年3月底进行，一共有3581名受访者参与了问卷调查。在今年2月份，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所谓无上限的友好合作协议，这种做法引起了外界的担忧。至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已经招致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并且俄罗斯政府还在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制裁。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的另一份报告，在较早的时候有 79% 的成年美国人对北京政府持负面的看法，而在东欧开战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北京政府的负面看法的人数升到 82%， 这个显示出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变得更加冷淡，而外交政策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美国总统拜登声明说，中美两国现在处于战略竞争关系之中，同时总部设在美国的荣鼎集团说，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额已经徘徊在多年的地位。 国际知名电商公司亚马逊在近年进行大幅扩张之后，遭遇了通货膨胀和供应链受阻的问题，这个导致财报业绩出现亏损。在这个星期发布财报之后，亚马逊公司的股价下跌超过 14%， 企业创始人贝索斯亦都损失了205亿美金的财富。根据彭博社的亿万富翁指数，贝索斯的净资产目前下滑到1484亿美金，现年58岁的贝索斯曾经登上世界首富的位置，但是现在的排名落后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受到企业盈利状况不佳的影响，自从今年1月以来，贝索斯的财富损失了440亿美金。在这个星期，亚马逊公布了季度亏损和自从2001年以来最慢的销售增长，这个令到业界大失所望，引发了最新一轮的抛售潮。在截至3月31号的上个季度，亚马逊净亏损达到38亿美金，而去年同期的利润达到80亿美元。亚马逊公司指出，在疫情期间，人员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企业正在度和更高的劳动力成本作斗争。目前亚马逊公司有160万名全职员工，而燃料成本亦都相当可观。在今年第一季度，柴油价格上涨了 43%， 这个令到亚马逊自己的供应链成本增加。此外，企业还在面临仓库空间过剩的问题。行业认为，亚马逊还会在今年第二季度面临艰难处境，原因是推动网购消费增加的动力不足。预计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亚马逊可能会因为节日获得更高的收入。受到美联储升息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美股、科技股经历了多年以来最差的一个月。彭博的数据显示，从3月底截至4月29号，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人损失了总共超过540亿美金的身家。以科技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在4月下跌了 4.5%， 创落了2008年以来最差的月度纪录。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